这个在那里。也是讲到一个兴趣，就是讲到说要用生命来读经。什么叫用生命来读经？读经不是一个光是长长知识，光是在那边做做研究做做学问。读经不是你把你的意识读进去，读经什么？是把圣经的意识读出来，然后什么？是把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就是把你要读进去，看看说主的这句话对你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听华牧师的信息的时候，他讲的三码信息，我们大家平时也看，但你是不是看到这一点呢？你是不是把自己走进去呢？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感谢主，当这个信息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吧，心里被搅动起来。就在那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就在那聚会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们说，哎呀，我要被改变了，我要有转身啊，我要有突破啊，我要有操练。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那边做搅动的工作，让我们不要再继续的在我们很舒服的环境里边，那边花香鸟语的环境里边，那位高僧那里高僧无欲的环境里边，我们继续的就在那边沉睡。弟兄姐妹们，主救拔我们，不仅仅是救拔我们，而且也要让我们成为那个福音的管道。那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有传福音的负担，那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再接下来沈清弟兄在两个礼拜以前，那次我跟中清弟兄是到楼下啊，特别听这个牧师在讲，跟年轻人在讲道，那我们就没有在上面听。很多弟兄姐妹都来跟我讲说，沈清弟兄那天的讲道非常的 touchy， 他非常的能够牧导他们的心啊，叫大家都预备好。主来的正道越来越明显，什么时候来我们没有人知道，是不是？主来以前是吧，结局都要出来，是吧？没有人会知道哪一天，但是我们要预备好。预备好是什么？我们家里边把东西打点的点好，主来了我们拿着东西走，不是。预备好说哪一天主来了，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夸奖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主不要你拿着你的哈佛的、斯坦福的、芝加哥大学的学位去选出，也不会要你拿着你有地上有多少的享受、多少的任务去选出。主说你有多少属灵的果实能够在主的面前成长，这是我们常常要思考的问题，这是我们常常要思考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一直到上个礼，就是上个礼拜，过去那个礼拜，礼拜三的祷告会上面，有一位很年轻的韩国的宣教士，他是属于 Intercept 的一个宣教士，他很年轻，好像也就是30岁多一点，跟 Mark 差不多，或者 Mark 差不多的年龄，他已经去了中国12年，在那里带了40个回国的人信主，带了60个汉族的人信主。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活生生的事实。这人的生命被翻转，他是怎么做？他就是从短宣开始，他先到中国去做个短宣，然后在那边他就问主说，主啊，你要让我干什么？主就把非常清楚的意向告诉他说，你是要在这里为我这人。他听到了呼召，他就去了。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想，我没有听到神的呼召哎。那你的眼睛望在哪里？如果你的眼睛是望在神的国里的时候，神一定会把这个意念告诉你。我不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到底你会特别的专注在哪一个方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基督徒的，都有一个传福音的责任。因为我知道，当我一再强调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听了这个信息以后，教会也不来了，说你这个牧师天天让我们传福音，我不传福音我怎么到你这个教会呢？这不是跟我较账， 我不过是讲主的道，主的道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仅仅光顾着我们。神把亚伯拉罕造出来，是要让亚伯拉罕什么？成为万民的祝福，既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也要成为所有在信心里边跟他一样对主有信心的人的祝福。那人生来对主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啊，生来就是一个罪人。今天我们是不是个罪人？当这样问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讲、是不是、但是昨天我记得有一个姊妹，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她说得很好，她说我们今天什么是蒙恩的罪人，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去上新生命的第一级的训练，那里边有一幅画，一个羊，它的身上是白的，两个脚上还有黑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神的义，耶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还有肉体里边很多的老我，很多的老我。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八月中旬到现在短短的这一段的时间里边，圣灵向我们全教会讲的话是什么？要我们继续的往前，要我们继续的肩负起福音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特别的跟弟兄姐妹要讲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们对传福音要有一个紧迫感，我们对传福音要有一个紧迫的感觉。我讲这个主题下面呢，我会从三点来给大家讲。第一点，讲到生命的空白。第二点，我们要讲到我们的亏欠。第三点，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时间的紧迫。那时间的紧迫，好吧，我们再一点的祷告。神父，我们感谢你，你已经用你的话和你的灵在跟我们说话，说要我们走出我们自己今天很舒服的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让我们要起来跟随你去传福音。神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心是要万人之救，不愿别人承认，可是我们常常却看不到主你自己心里最要的。神父，求你今天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你所要的是人的灵魂归向，是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成长，不是在口头上，乃在生命里边散发出来的，生命里边有从主那来的爱人的心，看着人的灵魂宝贵，不是我们口头上说，乃是我们行动上要做出来，像主耶稣为着人来到地上，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要向主来学习，说我们要背上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愿把福音传给周遭的人，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方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把这样的心思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起来快跑的跟随你。我们这样一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生命的空白。什么叫生命的空白？生命中间有没有空白的时候？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一段的经文呢，是在那段经文呢，是在创世纪里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创世纪。创世纪里边一上来讲的第一个人物是讲到什么？讲到的是亚伯兰，后来主给他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大家都比较熟悉，是吧？那这段经文里边是记载在创世纪16章末了15、16节和17章第一节。那我先给大家念一下。后来夏家给亚伯拉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夏家就以斯玛利，他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向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们知道，原来古旧的经文圣经里边是没有分章分节的。那换句话就是，这里并不是16章结束，13章开始，它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把这两段经文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正是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两段里面没有说什么其他的，这是说了什么？两个数字，对不对？一个什么？亚伯兰汉，亚伯兰86岁，还有一个是说了什么？说呢，亚伯兰99岁。那这两个年岁相差多少年？相差是13年，是不是？13年到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亚伯兰再次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在这个13年里边，神是沉默的，没有跟亚伯兰说话。换句话讲，就是说，从亚伯兰来讲，他是没有祭坛的，他是没有祭坛，也没有神向他显现。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生命的空白啊！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有一些软弱的时候，都有一些生命空白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每一个人在世的恐怕多一点。那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的心是什么？是要让我们从那个空白的里边走出来，不要总是沉沦在那个空白的里边。在这里这段经文里边，我特别的用红的颜色标出了做完全的人。那显然前面亚伯兰从夏家里边这里的儿子，这件事神喜悦不喜悦？不喜悦。神怎么说？说他没有做完全的人。并且呢，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这完全人谁是一个完全人？如果你记得，我记得的话，那是在挪亚方舟的时候，挪亚神对他的评论是什么？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后边对完全的人做了一个注解，什么叫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在这里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亚伯兰说：“你那件事我不喜悦，你是没有与我同行，不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也有不是完全人的时候呢？有。所以我们今天是吧，要从这个空白的里边走出来，要再一次按出来复兴我们，要再次按住来复兴我们。所以为了什么呢？为的是说，趁着白日，我们要多做主公，我们必须说呢，差我来者的功，夜降道就没有人能做功了。在这段经文里边，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对比，一个什么是白日，这个是黑夜。白日的意思就是有光，黑夜的意思就是没有光。有光的时候，你看得清楚，你知道你要做什么。那趁着今天有光，那我们要做什么？要做耶稣说要他要做差他来者，就是要做父神的功。那我们今天是耶稣的门徒，是耶稣所拣选的，所带领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做耶稣所差我们来做的，我们的心里要充满着火热，做主耶稣的心，这要什么？这要做万人之救。因为主的大日早就定了，有一天他要来。如果这一天来了，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在座有的人信主已经二十年了，或者三十年了。如果三十年以前主就来了，那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不要仅仅觉得我们是得救了，我们不要把它仅仅是看作是我们一个个人得救的问题。我们的眼线要更加的开阔一点，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得救这件事是神的事。什么意思？是神跟魔鬼灵界在斗。那我们是站在哪一边？我们得救了，我们就站到神的这一边，我们就从黑暗的国度里边被牵到了爱子的国度。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的时候，要我们自己传福音，要我们自己跟别人分享我们的见证，要我们为人的灵魂着急祷告的时候，那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要站在神的一边。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亏欠，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亏欠。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刚才已经把这段的经文也读了，这里呢我就想把这段经文的前面的那两段，我在前面的 这几节，从第十四节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把这几节的经文在这边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再做一点的思考。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说的，他说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多欠他们的债。欠的什么债？欠的福音的债。在这里的时候，保罗是说他要传福音向哪些人传？希腊人、化外人，就是不是希腊人的，聪明的人、有学问的人、愚拙的人、没有学问的人，他是包括了所有的人，我们都欠他的债。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神把人带到了教会来，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背景，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过去，我们都要有爱的心，愿意把福音跟他们来传。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不仅是等着别人来，就像钓鱼在那边钓鱼，等着鱼来了走。不光是这样，我们什么？我们要走出去。所以有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我们要走出去。对这个信主的人来讲，要去，主要是要派我们去。对还在慕道的朋友讲什么？你要来，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跟保罗是有同样的看到。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们都欠他们福音的债。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看见是蒙主祝福的。我记得1972年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建交，是不是？那个时候，在我原来读书的那个学校，有一个教授，是一个兽医系的教授，他的专业工作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他在当副教授的时候，他就去寄宿宣教，宣教回来以后，他继续的在学校里边做他教授的工作。那个人叫 Bob， Dr. Bob，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们现在都已经被主接去了。那个时候主就给他一个意见，他说中美开始建交了，他说以后会有很多的华人的学生会来到我们美国，他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后来他就发起了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的那样一个 organization， 他是发起人之一。到了1976年，中国就把第一批的留学生送出来了。那个时候大部分都还是访问学生，因为在他们第一批来的时候，我们堪萨斯那个地方有一个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故居，因为美国所有总统 就是说他卸任了以后都会在他自己指定的地方办一个博物馆。那艾森豪尔呢是从堪萨斯那边出去的，就在堪萨斯那边做了这样一个博物馆。那当时呢来了第一批的访问学者说不敢去参观艾森豪尔的博物馆，为什么？因为是艾森豪尔虽然是盟军的司令，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艾森豪尔去欧洲作为盟军司令去的时候，他身边去坐飞机去的时候，他身边带的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圣经。但是他后来回来以后，做国防部长还是说总统的时候，他不是就下了个命令吗？一些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所以这一下就台湾和中国的分歧状态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成了一个定势，直到今天还在里边，这个问题还没解决。那些访问学者一听到艾森豪尔的不敢去参观，不敢去参观。没有关系，你们不去参观没问题。后来和巴尔他就叫他们来关心他们，给他们传福音。结果他们有很多的人，第一批来的人都信了主。后来我们有机会回去看他们，这是很经典的话啊。他说我白天是共产党的高官，晚上回到家打开圣经到主的面前读经的时候是我心里最平静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主的仆人 Dr. Barber 没有这样的一种看见，没有这样一颗心为他们祷告，1972年祷告到1970年，他后来只要跟他做正教授，只要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他就是副教授，一直到他退休，就在中国人里边做传福音的工作，就天天放了。那那天放在那个宣教室的里边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别人很大的恩惠，我也是这样，有很多的人为我们祷告，我们才有今天。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有老一辈的宣教士如此，他在我们中间，他们有这样的心思，那个传福音的那个棒我们该不该接下来。所以最近主通过这一句的从这聚会现在一句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件事是什么，要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不仅仅是讲到我们欠婚姻的债，因为他欠债了，所以保罗说所以他就一个转折，所以啊，请又要尽我的力量将婚姻传给你们在罗马的。罗马保罗没去，但他有这个心愿，愿意把它传。因为在罗马的时候，罗马那个地方什么有罗马人也有希腊人，有仇敌的人也有意志的人，他说他说欠他们福音债。而且保罗未传福音为羞耻，他说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叫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姐妹们，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这个人能够相信，如果你是信的对的话，那是福音得到你。我讲的信的对是从耶稣这个门进来的，耶稣只有一个门，就通过耶稣的身体进来。像我们今天的作品，那我们知道说主是我们的主，我们信主没有其他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因信可以得救，可以得救，而是靠耶稣的名。所以我们要什么？要悔改认罪，我们称不得救。我们不是因为教会里边人很亲切，也不是因为我的病治好了，也不是因为我今天找到工作我来信主，这个都不错，让你看到是神的作为，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神的作为。你要去祈求祝福的话，你要祈求发财的话，恐怕拜菩萨比信耶稣更灵哦。所以弟兄姐妹们，因为神的传福音，他也有一个传福音的一点一点向外扩展的这样一个路线图。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神的意要在 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性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在哈巴谷书里面说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因着信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这是我们跟所有其他的宗教的信仰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截然不同的地方。所以第一点，我们的亏欠是欠所有为我们祷告的人，为我们今天能够得救的人这个福音的债。具体讲，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个人能信主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能信主吗？我想如果你每个人自己想想，在一路上面是有多少的人在那边浇水，多少人在那边除草，有多少的人在那边帮助我们成长起来，这些人你难道不欠他们的债？他们这么做是让我们后面的人看到，说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我想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宣教士如此姊妹，他心中最念的，他那次在给他的先生别的弟兄叫做 Memorial Service 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 Service 要做成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激励的一个 Service。 我觉得是个太好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以耶稣基督的信为心的时候，那我们什么确实是欠了婚姻的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用以西结书里边的有一段话给我们大家一起有一点的勉励。在那里边说，他说人子啊，我愿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非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警戒，你若不警戒他也不警戒啊，劝解他，若不劝解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即使在罪恶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当命的罪。我不知道你这段经文是不是说过，以西结是神拣选他出来，作为先知，向当时被盗的以色列人说这句话。以色列被盗，你说什么？行人眼中恶的事。在这里神要以西结说什么？做一个守望的人。守望是什么意思？中国不是有那个万里长城吗？长城上面不是都有烽火台吗？烽火台干什么？烽火台就是士兵上去远远看见有敌人来了，要报告说前面有敌人来。在以色列也是这样，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的话，他那边也有那种高台，大家那边在那个上面就是看周围，看看人有些，那是一个守望。所以我们在教会做什么？做守望。弟兄姐妹们，我再一次以神的慈悲劝大家，花时间一起来祷告，教会的祷告会你要来，你会蒙神的祝福是一个方面，更是能够从祷告里边使你的灵性能够得到复兴。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们原来也跟大家一样，是不是都在公司里边工作，有好多好多的事。我跟小梅工作以后都非常的累，那怎么办？我们说这样，我们还是要去。你去了以后什么？就得复兴了，就得激励了。复兴的工作一定从祷告开始，从守望开始。所以我们巴不得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祷告。韩国教会70年代以后有那么的兴旺，韩国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就是祷告。到今天很多韩国教会还是这样，在美国的韩国教会，他们早晨5点钟就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才去上班。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主所做事的那条路啊！如果你家里要传福音， 你都不来祷告，你怎么传福音？我们巴不得看到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你能够少一点看你的手机，看你的新闻，看你的喜欢看的，来到一起祷告。你把你的孩子带来祷告都可以啊，是不是？一个礼拜里边有那么几个小时，让你的孩子从小就来学习祷告，这是他们蒙福的路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一个守望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在我周围所经过常常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在我周围我的亲戚和朋友，这是我的弟弟来，我心里边非常伤心。虽然说他来很高兴，但是我心里边非常，为什么？我跟他讲了很多时间的福音，他都很有心。那我后来想，我的祷告还是很不够。我确实有一段时间很久为他们祷告，有的时候心里边有点灰心，祷告了那么久心还是没硬。后来我听我其他弟弟来讲，说他们几个听到我打电话去给他们讲福音的事了，他们也不好不听了，他们就把电话放在那边，然后自己做其他事情去了。没有关系，那说明什么？说明我这说哥哥的祷告不够嘛，对不对？说明我这说哥哥。所以为什么说我说我有很多的亏欠，我生命里边有空白。将来神要问我，你的兄弟为什么都不信？对不对？他们不信，将来神说什么？你如果不跟他们讲，为什么要信？如果你的生命见证没有出来，将来神要向我们讨他生命的罪。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向人传福音，让人得救，让人能够信主，让人能够免去永远的神的震怒，我们的基督徒的是理所当然的。有很多会说，哎呀我不会传。不是你不会传，你跟主说，主啊我愿意去传。前面我们昨天那样圣经说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是神在传。如果是今天神让天使传，比我们更有力，可是神却没有要天使来传，是要我们来传。为什么？让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不是空空的来见主的面，而是什么？还是说我们硕果烈烈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会夸赞我们，说什么？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不好？我们今天先讲第一第二点，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的要把第三点时间紧迫跟大家讲。让我们一起重新合一的来治理信望福音，因为主心里所要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说什么？他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为什么他不来？这些的人数没有满，为什么他不来？如果他今天来了，圣经里面有一句什么话？他说啊，所多玛那些被灭亡的人啊，都要来起来指责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像样样的成为真的主的门徒？主所要我们做。我讲这个话不是光讲你们，是讲我自己。我自己也是这样，不像。主说我们以天上是为念，还是地上是为念？我们大家都喜欢躲哥林多。先说第十三章，那是爱的根据。那个后边紧接着的一句话说什么？如今藏在的，如今有的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爱。那我们信要信什么？要信的清楚。仰望仰望什么？仰望的真实。我们仰望的不是虚假的， 如果你眼睛看出去的是你的学位，如果你眼睛看出去是你的工作，如果你眼睛看出是你的自由的话，你看的这些东西还是虚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存到永远。我们眼睛要看到的是那永远不震动的国，是神要降到的地方呢，让我们跟他一起作王，在地上管理的那个国。所以耶稣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你们去预备地方。既然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我们到天上以后会怎么样？有人曾经见问我说，你看启示录不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边就拿着那个乐器在主的面前天天唱哈利路亚吗？很好吗？不是也很无聊吗？每天这么唱不是很无聊吗？我相信主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歌唱，那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感谢主。但是主也给我们也需要做，绝对相信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每一天，我们所受的训练绝对不会是白费。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在地上，我们活60年或100年说是很短暂，跟主同在的千千万万人比起来，那不过是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这一点的时间我们都不能以主的敬畏心尊主为大，过好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话，我们的亏欠可是大。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好好的反省，也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借着圣灵讲的话，你借着各处来的啊传道人讲的话，你要跟我们说一个信息，说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我预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既责备我们也鼓励我们。你责备我们是因为我们心里边，我们的生命的中间有那空白的时间。你鼓励我们说，要我们起来跟随你，快跑的跟随你。我们实在说，主啊，你恩待我们，你给我们时日，让我们能够结果，让我们不要白沾土地，让我们能够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夸奖我们说，我们多次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为我们准备的冠冕都要给我们戴上，但是我们不要在这地上的时候就这么白白的过去。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给我们激励，给我们话语，让我们继续不断的成长，快跑的跟随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